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佳妍。那今天呢，如果有一些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听众们，可以呢都猜到了，除了有佳妍，还有呢我们每一个月的有一次第四个礼拜四都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李老师。
你好，黄老师。
是啊，天梦老师是一个月才跟我们连线一次，但是呢其实老师你也是非常的就是关心我们的听众们的。我们要解释一下，每一次呢当老师要准备跟我来做节目，我们都会提早准备，我们都会一起来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一起祷告开始， 对吗？嗯，
是的。
对，所以今天也是为了大家的需要了先来祷告的。那如果大家呢现在听到我们节目想要跟我跟李老师来连线，大家就要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呢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到8点前都会开放这个热线跟大家联系。无论呢大家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来祷告或是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跟我跟李天梦老师来分享的。那我们还有这个第五空间，每一次呢当我们直播的时候，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的很多的这个打招呼啊，晚上好啊，所以李老师可以跟他们来打个招呼哦。
大家好啊，谢谢你们的回应跟我们一起的互动。
嗯，很需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互动非常重要，如果只有我跟李老师在这呢，我们当然也可以很多的话可以讲，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最宝贵的还是跟弟兄姊妹来互动。
对，
所以就要立刻来做这个行动。那当然我们每一次呢礼拜四啊，佳妍都会为大家来先来准备一首诗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献给我们上帝的一个祭，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之后，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通的电话。
在恐惧里，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你在这里。真理已战胜谎言，我们已得着自由，因着心的诚意，靠耶稣的生命，服役预备演习，等着他儿女，父为我们预备演习，等着他儿女回到怀里。 距离，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你在这里。不疑于被怜惜，等着他儿女不为我们预备宴席，等着他儿女回到怀里。
送上呢这一首诗歌呢是叫做父的筵席。我们呢都相信了在大家的这个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挑战的，那但是啊在我们父的家中，就是只要大家愿意进来的时候，其实父亲就是天父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筵席，大家可以进来享受享用。因为呢您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就是天父的儿女啊，真的好很宝贵的这个身份。所以大家呢，如果现在你觉得哎很恐惧很忧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自己真的很宝贵的身份。送给大家这首歌，我们呢也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我们电话在线上有这个孩子妹。你好孩子妹。
你好。
你好孩子妹，我是嘉言老师，还有天梦老师今天也在。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天梦老师好。
你好
嘉言老师好。
你好孩子妹。
是的姊妹啊，我们之前跟你谈过一次，今天晚上了还有天梦老师在。我希望你可以呢再大概讲一下自己您的情况，可以跟天梦老师分享，让他也了解一下怎么可以来帮助你呀。
好的，
那你现在再说给我们听听看吧。
和丈夫就是没办法沟通，他经常语言暴力，会骂我和孩子。然后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这个也时间很长了，他也一直都改不了。我以前也跟他说过他这个语言暴力对我的伤害，然后他有时候也他当时他就是有时候改不过来，他说他骂完我之后他也挺后悔的，但是还是经常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甚至是在我的孩子身上。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8岁，老二是2岁，然后老大现在就感觉有很严重的这个就是厌学情绪，然后孩子常常会跟我说，就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啊，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孩子有这样的语言去看待他自己，但是他有时候也他就还是很生气，就说就觉得孩子不优秀嘛，做得不好，学习也不好，然后还不愿意去上学，他就说他就是个废物，然后我就特别的伤心。然后每天他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都会骂孩子，我感觉孩子都越来越笨了，被他骂的。
是的。
然后我自己就是也以前就是情绪不是很稳定，然后经常会 有这种情绪低落啊，然后医生说我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嗯，
我以前就是吃过药，也看过心理咨询，然后就感觉，好了一段时间。生老二的时候有一整年，都没有，犯病。然后，那个时候医生也建议我停药嘛。然后，到现在孩子两岁多了，我感觉这一年期间，我有很多次这种情绪的这个爆发。
嗯，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也很迟钝，就很多事情越来都越做不好。他一骂我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好像是僵在那里。
嗯，是的，姊妹呀，听到你的困难是很多的方向，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孩子妹，你说。你吃药的时候有一年没有发病，距离现在有多久了？
就是怀老二的时候，现在孩子两岁。
那到现在还有没有看医生？
我去年的时候有看过一次医生，然后吃药就不像以前一样，就是吃了之后大概一两个星期情绪就会好转嘛。
是。
然后我那次就没有再吃了，上次吃了药就没有效果。
如果没效果的话，你是在私家的医生去看还是政府的？
政府的。
哦，那以前呢？以前你是在也是在政府里面看吗？
就同一个地方。
只是医生不同了，对吗？
医生也是同一个医生。
哦，同一个医生。那你那个药物你觉得那个效果不好，有没有告诉你的医生？
还要吃第二五。
没有。
没有哈。
因为我以前吃着都有用。
以前的药跟现在的，跟你说这一次的是一样的吗？
对，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可是那个效果就不明显了，对吗？
对。
孩子妹啊，我听到你说最近还是这可能这一两年情绪还是不大好，做事情也做不了。其实对你自己来讲，那个情绪是直接的影响你的心情，还有你跟丈夫还有你跟孩子的相处。你觉得有影响吗？
有影响，我都不想理人，然后也不想出门。
对，
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家务啊什么的。
是，所以呢，听到你这样说，我们是特别的担心你。如果你可以，能不能再重新的去看这个医生？告诉他这个药可能今天对你来讲不是很适合，你觉得能不能再去看一下呢？
我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可以再去尝试一下。
好，谢谢你这个努力哈。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是建议你先去照顾自己，知道你会心疼为了孩子哈，他们的学业还有丈夫的你说 会骂孩子，也会给你语言的暴力。可是呢，我们先要照顾的是你自己。如果你有这个病患的话呢，没有药物那是很难控制的。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我能听懂。
嗯，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身边有认识的，姐妹，她说她以前得过什么抑郁症，然后她也去看过医生，住过院，都没有用。但是她说在一个什么特会上，然后她就被完全的医治了。然后我前两天又见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的状态这一次好像还没有好，我说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她建议我不要去吃药。说吃药会有副作用。可能还是说我觉得在灵性上面好像还不够努力吧。
听起来这个姊妹是鼓励你去多从灵性的方向去成长，是吗？如果说你刚才提到那个特会，也是在教会里面办的吗？
是教会里面的，但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其他地方的。
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个病患呢，如果不吃药的话呢，可能会恶化的。那所以呢，对我们给你的建议呢，如果你能够尝试一下，再去看这个医生，告诉他这个药不大行，没有效果的话，可能他会跟你调整。那其实这个病呢，如果你稳定的吃药，调整配合你的病况的话呢，你是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可以很平稳的生活。那所以呢，我们的立场就是鼓励你去看医生，你觉得好吗？
好的。
对，姊妹，其实我们都鼓励呢，我们说要健康的话，先来照顾自己健康的话，您除了要在真的在看医生里面，其实上帝也会借着医生的手，医生的知识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至于你说灵性上的部分，如果姊妹你的精神状态是容许的，你也要先从你自己可以每一天做一些我们说是祷告，你自己先做一些简单的跟上帝来祷告啊，然后看每一天做一些我们叫做轻微的灵修，就是你可以看一段小小的经文，这一种也是一种灵性上帮助你自己去成长的。至于你刚刚说那个姊妹，他们去特会当中，特会呢，因为那个呢，就要看比如您的身体状况、时间，比如你可不可以把孩子就是不带在身边的时候，你可以去赴会，而且你要考虑啊，这一些你可不可能可以去到这些特会去听。但是呢，你要记得，要一个人好转呢，我们是全方位的，不能说只有一个特会你就会完全治好你的病啊，这个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明白吗？对，我们说灵性上
掉线，我没有太清楚。
那我再说一次，我们是鼓励你要全方位的帮助自己来成长的除了要看医生，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灵修，自己先从你跟神自己的关系做起。 明白吗？
嗯，
对，因为你要去不同的，因为特会呢，其实是我们说是集体一起做一些可能有祷告啊，或者赞美啊，这些他们是一种可以帮助你灵性。当然是有特一定他一定的一些的帮助你可以有一些灵性的培养，但是你不能说就是有一个错觉，觉得我去一次这些的聚会我的病就会好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呢一个人有这个情绪病，他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病的，你要认识你自己，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可能你刚刚建议你的那个姊妹，她有她的故事，你也有你的故事，大家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有这个我要纠正一下，我怕你会以为一次去了你就会好了，不是的，明白吗？嗯。
但是我那个姐妹她确实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姊妹的故事，我们现在只是跟您联系嘛，所以我们关心的是你，我们希望你可以从各方面来帮助自己成长。除了看医生，你自己也要好好的你说灵性上的培养呢，是从你自己去比如你自己的教会，你要定期的去聚会，听到每一天你跟上帝的这个灵修其实是从这些小事情开始来做的。嗯，我们建议你做这些基本的功夫，好不好？嗯
嗯，
对，好啊。那至于婚姻的部分呢，看天梦老师有没有一些的
补充。其实婚姻部分呢，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很强调的就是保持你的情绪的稳定，那吃药做运动还有跟上帝的联系哈。那跟丈夫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宝贵的重点哈，就是呢他有语言暴力因为他也压抑了很多他可能对你的期望，对孩子的期望，可是因为他失望了他也陪伴你的过程，看到你的病况呢，可能他也有他的痛苦。那所以呢我只是说我希望你可以他的语言暴力以后呢，之后你能够冷静下来，有一些空间可以告诉他你听到他的话你也觉得很痛苦，你的需要你可以简单的告诉他。因为刚才你说你被他这个语言暴力以后呢，他会挺后悔的。那所以呢，我觉得你的丈夫可能在这个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呢，他也控制的不太好，对吗？
嗯，是的。
其实他的情绪也比较暴躁还有他对孩子那个要求也比较高。那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也同样的面对家庭里面不同的压力，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除了你照顾自己的情绪以外呢，如果他也是会骂你，或者是孩子他也会你所说的语言暴力呢，那我觉得等他冷静以后呢，你看能不能用一点时间或者是空间可以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的痛苦。比起如果能够冷静的去沟通，那可能你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处的方法。另外呢，孩子他在学习上他也给父亲可能指骂他做得不好，学得不好。其实呢，在孩子的心里面可能会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你跟丈夫的相处，还有他跟孩子的期望，对孩子的教养，我觉得也需要一些空间 看看你能不能跟你的丈夫好好的谈，好好的聊，你觉得会否有这个机会呢？
嗯，我以前感觉就是状态好的时候，我会就是跟他谈，跟他聊。
对，
嗯，他当时的时候，嗯，觉得也可以，就是尽量的，去配合，去改。但是他后边他就又不行。
对，其实呢，你丈夫的情绪哈。可能也保持的不是很好，那所以你刚才说你能够跟他谈是你的状态好为什么我们刚才那么强调我们很希望你能够去看医生，让医生跟你调整那个药物呢？因为我们也看到如果你的状态好，你去听或者是你去看你的丈夫可能也不一样，那这可能会影响你们彼此之间那个相处、对话、沟通。那我们觉得如果这个是一个出路的话，我们鼓励你真的要尝试先调整这个药物。
对，
好不好？
是的，姊妹呀，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听众，但是呢我们非常的就是感恩可以跟你就有这样的联系，所以我跟天梦老师呢我们会一直跟进你的情况的我们会一直跟你连线，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所以你要也要为自己好好祷告，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
对，我纪念你。
是的，好，谢谢孩姊妹今天的电话。
谢谢。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呢，也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来把握时间。喂，你好，耿姊妹。
啊，你好，老师。
哎，我是黄佳妍老师，今天还有李天梦老师在的。
李老师好。
啊，你好，耿姊妹，你好。
姊妹啊，你今天也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关于孩子的事情，对吗？
对。
你说说看吧。
我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肢体残疾，所以我丈夫是个健全人，然后我婆家就不接受我嘛，然后一直就在中间，就是他们就找过我很多麻烦吧，就是我因为这个事情也经常跟我老公吵架，孩子可能就他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就前两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说他很多次他都想跳楼，他想死，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死是不对的，然后就觉得很纠结，然后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他说他有一种他说不上来，他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我和我婆家人中间的这个关系吧，让他有一种撕裂的感觉，他可能就是觉得他要是不站在我这边，然后觉得好像对不起我，要是站在我这边，然后他也觉得他没有力量做什么，或者是他也不想这么做，都这样的。然后我听了挺害怕的。他说你不知道，我很多时候我都悄悄的哭，然后哭了完了之后，我想办法让自己笑，我还要让你和爸爸开心。就这样的，我听了也挺难受的，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听到了你的孩子哈，其实他很爱你们，很爱父亲，也很爱你，对吗？
啊，
嗯，其实呢，让孩子他有这个情绪哈，偷偷的哭，还有想过要轻生的念头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要关注的。那如果我们要帮助这个孩子的话呢，先要从这个根本的问题来看。那你觉得，孩子他最面对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嗯。
你说说看。
嗯，老师，你可以重新说一下这个问题吗？
嗯，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儿子呢，他有这些念头，或者是他不开心，最那个，你觉得最重要那个问题是所在是在哪儿？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是可能是您跟婆家两边的关系不好嘛，对吗？就是你丈夫的家人跟你的关系不好，或者您的孩子经常在中间，这样好像夹在中间。
嗯，
那个，
对，
你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
嗯，
因为别的吧，平时我们还挺照顾他情绪的，就比如说爆发呀什么的，我们都尽量的去很尊重他。
嗯哼，其实呢，孩子他提到轻生的念头。他提到的，他觉得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他会想有这个想法，他有说这个他的原因就是他要结在中间这个痛苦吗？是这个原因？
没有这么说，他说这个轻生的念头说了好几次了，只是那天，然后就是说起来，我们俩聊天说起来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他爷爷家的人，就是意思是让他不要跟我亲吧，然后就是这种，然后就比如说吧，打个比方，然后他的爷爷和他的婶婶，然后给他一样东西，就说记得啊，不要给你妈吃，记住了没有？然后就这，我说那儿子，他这样说的话，我说咱就不吃嘛，你想吃啥，妈妈给你买。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他说起来的，然后他就是说。人都是自私的呀，我想吃呀，然后我就觉得你经常就我从小到大我就听你说很多很多就关于爷爷奶奶的事情，然后你就一直都在抱怨，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无奈，然后就说起来了后面轻生的那些事情。但是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吗？然后我说你不用管妈妈的，我说我有主呢，主会安慰我的，你自己怎么样开心就好，你想吃就吃咯，然后就这样。还说起一个他觉得他没有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这样。
刚才说孩子他听到你会谈到爷爷奶奶他跟你的关系不是很好，孩子的反应他觉得是一个压力，对吗？
对，因为我婆家人他们都比较过分，然后就是那种就可能会破口大骂或者怎么样的。我老公又属于那种有点性格懦弱的感觉，就沉默嘛，没有态度，所以我可能就是受了婆家的气以后，我也私下里会给他爸爸吵架。这样的话尤其是他小的时候，然后他就觉得他从小到大好像一直都面临了不少这样的事情，让他觉得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也什么都做不了。
对，
其
实呢，你现在担心孩子的问题哈，那如果你能帮助他的话，你觉得你希望跟我们的意见吗？
我希望的，我就是想帮助他走出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听你们的意见。
好，耿姊妹，那如果你孩子对你跟 你丈夫还有他家庭的爷爷奶奶哈，他们的关系有时候你会告诉孩子你的痛苦你的无奈对吗？还有你生气了，那这一点呢我很清楚的想建议你不要跟孩子说这一些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孩子他年纪很小，他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因为每一个都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你跟爸爸就是他的爸爸。那所以呢，他如果夫妻你们夫妻之间的沟通你们的关系如果不和谐不亲密的话呢，直接会影响孩子的情绪，这一点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好，那所以呢我知道你承受很多压力或者是不舒服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要保护你的孩子，我不建议你告诉他，因为他是很难去承受你跟你先生还有他的父母这一些的关系的不和谐，或者是关系上的压力，因为孩子他不了解，所以他会觉得他夹在中间。那所以呢，我是建议你如果有这一类的情绪，除了你可以来电跟我们去谈你也可以坦白的私底下跟你的丈夫能够沟通的话，可以跟他慢慢的讲，那就避免让孩子去在你们中间去听，所以他会形容他是撕裂的这一种感情这一种感觉哈。那所以呢如果我这个建议你觉得能否接受呢？
可以可以
可以哈。因为呢我们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跟丈夫有什么问题吵架也好不和谐也好，我们是鼓励你私底下你们夫妻去谈去解决，而不是告诉孩子，也避免在他的面前去谈你们之间的冲突。好吗？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如果孩子他会跟你聊天的，那我觉得这一个就另外一个方向，你可以跟他多沟通，好好的聊他的生活他遇见的他的学习，就跟他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相处，因为他很需要妈妈给他有安慰有鼓励。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痛苦的经验呢，这个感觉，你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姊妹可以跟你聊天为你祷告守望，有没有呢？
也有吧。其实有时候我为什么跟他说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这个家中也是只有我和丈夫还有我儿子就我们几个，然后我丈夫又不理我，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另外一种就是其实我生下我孩子包括我从怀孕到生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我婆婆他们并不管，然后而且还给我们找麻烦，然后等我孩子懂事儿了他们就各种在我孩子面前对我孩子好，我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以前的事情，我就有一种感觉很不公平的觉得，然后我就觉得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其实他的爷爷奶奶以前都不管他的，就是在他懂事了以后就各种的在他面前就讨好。
知道听到的。所以呢也明白你过去很想告诉孩子哈你经历的是什么。那你刚才说孩子他有这个情绪哈，你的丈夫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嗯，你是有原因不想告诉他？
嗯，我不是有原因告诉他，那个我是因为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他。
嗯，这样子，嗯哼。
嗯，
或许
我
觉得，嗯哼，请说。
我现在知道了，就是，您的意见是，其实让我丈夫也要知道这个情况，我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想不想爸爸也知道？
哦，好的。
嗯，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多聊天，多关心他，特别在现在，可能他已经有多次的提到他想要轻生的念头哈，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危机，可能是一个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不要我们要小心的处理。那所以呢，你可以跟他聊天的时候再听听他的情绪，然后关心他有这个念头的原因是什么你关心他，你会陪伴他，他能否告诉你他碰到的是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可能是其中的原因，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那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他多聊，还有就是陪伴他。那如果他愿意，爸爸也知道的话，那才告诉你的丈夫。
好的，
嗯，因为呢，你们夫妻之间哈，可能在关系上还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处理。那现在先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你听得懂吗？
啊，是的，是的。
好，
嗯，好啊，姊妹啊，我跟天梦老师也会一直跟进您的情况的。我也可以提议，就是给你，因为你的孩子是儿子嘛，儿子呢，他是不是一个比较，你的儿子的性格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的？我想知道。
嗯，他是内向型，其实他一般的话不爱表达自己的内心。
对，
我也是那天跟他很随意的聊天，然后偶然是听到他有这种想法，我
好啊。那我建议姊妹哈，你要了解你孩子的性格是哪一个哪一类型的孩子。我们说，因为跟儿子呢，我是建议姊妹，你可以就着你孩子的兴趣来多陪伴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因为他这个年纪哈，他是很希望父母当然最好是你们一家三口一起，比如多去做一些你们家庭，我们说亲子活动。可是如果你跟丈夫，我不知道你的丈夫的时间或者他现在跟你的关系，就算不能三个一起去呢，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来商量一下，比如这个礼拜你有时间，他也放假啊，你可以跟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就是你要跟他有亲子活动。因为呢，这个对孩子的情绪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对
对对
对，这个可以哈。你要规划，
可以
跟孩子活动，一起活动。比如他喜欢吃什么餐厅，你可以跟他去吃。规划一天的活动，让他知道只有跟妈妈在一起，或者是跟父亲在一起吧，你们一起做就是开心的事就好了。没有批判，没有什么唠叨，不要说他什么什么什么呀，就是玩。玩对孩子是很好的一个医治来的，你知道吗？
明白。
好，那我们就给你这些建议，那你试着去做咯。我们就持续跟你来跟进情况哈。谢谢耿姊妹的电话。
谢谢你。
你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嫩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格，请留意收听。
是的，现在是直播的空中辅导，今天是黄佳妍跟李天梦老师在这接听电话的，我们继续的把握时间，我们在线上有朱姊妹。喂，你好朱姊妹。
两位老师好。
你好朱姊妹。
朱姊妹好。
你好，你们好。
是的，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啊？
老师是这样的啊，我的女儿嘛，我现在的家庭嘛是重组家庭。现在女儿嘛26岁了。就是也到了自己单位里找了朋友嘛，也是到了要订婚结婚的打算了。这现在我们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家庭幸福感很就是氛围挺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就是我跟我前夫嘛，因为我女儿更由我带着，我们中间也从来就中间也没有什么交过，分开了嘛，就也没有什么交集了嘛。就是现在嘛，忽然有一天我女儿发了个微信给我，她说这个事情嘛，他现在就是我们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嘛，也没跟女朋友提起过，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妈妈，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他不来问我，我倒没想到。问了嘛，我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也考虑过，说也有难处，不说嘛，也有想法，是这样的啊。老师主要是如果说嘛，也牵扯到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嘛就是我的前夫，就是说我们分开后就去了，分开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到什么情况去了那个监狱里关了几年嘛，我也是听到了嘛，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其实如果跟对方嘛，就是小孩子要结婚了嘛，就是感觉说了嘛，感觉心里，哎呦，就是我现在就是想不好这个问题，所以打电话，想得到你们的帮助，给我指点一下。
好，我们来聊一聊哈，姊妹呀、如果说能不能告诉女儿的对象呢？哈，这个想法是你女儿想要告诉他，还是你，还是你的丈夫，还是整个家庭想要告诉他的对象？好，
我女儿就发了个微信，她说就是问她说妈妈，我家庭的情况嘛，就是还没有谈及过，因为我们的家庭氛围更挺好的，就像相亲，就是说现在的家庭相亲相爱的一家。女儿跟了我，这就是我也没想过，后来说了一下嘛，就心里说也有难处，不说感觉对婚姻以后嘛也有
所以是你的女儿有这个疑问，所以她也不确定要不要跟对象说，所以她就问你，所以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确定哈。对，
那因为我个人想嘛，如果对今后婚姻的诚恳度嘛，感觉婚姻坦坦荡荡的说也不是，但是后来说对婚姻嘛，说出来对婚姻嘛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也想不出，所以我老是打电话给你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指点帮助。
对，
因为我们文化也有
其实如果说出来的话，你们会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如果说出来
的
话。
是不是因为你说刚刚你说前夫他有坐过牢，是不是这个原因你觉得讲出来会影响了你女儿的对象对你家庭的印象啊？
对。
是，
其实呢，我觉得， 最主要的是你女儿她自己想不想告诉她的对象，因为婚姻是她的，主要是她的感觉或者是她的想法。
我也说了一句话，我说有种事情还是不说好，她就这样问了一下，我脑子也没考虑，我就说，我说我现在也想不出来，我也没考虑，我说有种事情还不说好，她就回来一句，她说以后迟早都会知道，那我们后来我们也就不聊了。
哦，
迟早也会知道。
迟早也会知道，对呀、啊，因为呢，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哈，姊妹，因为你说你女儿快要结婚，现在是在谈婚论嫁了嘛？那如果说你们可以商量的，就是说，如果说在婚宴上你会不会邀请前夫来？如果你会邀请的话，那就对方一定会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的，对吗？
不会来的。
哦，他不会来了。
不会来。
那好，那不会来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提起的必要咯。
嗯，
对了。
老师，我们要十年他们没有通过电话，也没有见过面。
嗯，对。
就有点模糊掉了影子。他也如果在他的面前，他爸爸就是亲爸爸肯定不认识了。
对了。
走的时候还。
对了。
现在已经是个。
嗯哼，
已经没有概念。
是的，因为呢，我跟老师，我们就是说，要把这个可能这个选择权要交回给你的女儿啊，
对，
因为你女儿现在是她是成年了嘛，她二十多岁了，现在她可以决定要不要跟对象提起她的家的状况的，对，这个可能你也可以跟你的女儿好好商量一下。你们可以来大家坐下，就是想一想，说有什么好跟不好，不说有什么好跟不好，其实你们可以商量的。
对
对呀、
啊，还有你女儿、女儿如果说出来的话，如果不说的话，她会觉得跟她的未来的丈夫这个坦诚的程度会有影响吗？这一点我是觉得需要关注的。
对，
如果你女儿觉得不说出来好像就不够真诚了，不够坦诚去对她未来的丈夫，那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了解。
姊妹，有一点我想问一下，你的女儿她信主了没？
他没有。
他没有信。因为呢，我们通常说有信仰的话，我们是建议做婚前辅导。而在做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鼓励大家要坦诚说出原生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他的历史啊。
对。
所以有机会就会坦诚讲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建议说你的女儿哈。就算不是基督徒，其实有一些他们也会愿意说在做有可以的话会做婚前辅导的。我不知道你可不可能跟你女儿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她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会跟她分享的。
嗯，
你会跟她分享是吗？
嗯哼。还有我想问你的丈夫，他有这个立场吗？他觉得女儿需要告诉他的对象吗？
是你现在的丈夫？
对，你现在的。
那天我也提了一下，他说，我们是重组家庭，就是说没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他跟我们活得很幸福，生活得很幸福，家里父母更也好。他们就说以前他的事情不要提起好了，因为毕竟老师说白了也不是啊，心里感觉有隔，也有难处，这个说出来是吧？
所以意思是你丈夫他其实也光明正大，他、他也没有男主说你们不能讲啊什么的、对吗？
他没有，他说、他继续在讲，他说最终要你们再深思的考虑一下，他说我们家庭氛围更好的、啊，也没什么事的，农村家庭也有、啊，
对，
他说没什么事，如果不想说嘛，以前的事情不说。
哦，对，所以他其实也是把那个主权都给你女儿自己决定了，对吗？
对，我们是散养的嘛。
是，那就好啦。
那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女儿她的感觉。
嗯，
如果不说的话，她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对呀、对呀、
或者是觉得不够坦诚的？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你们可以好好的谈，好好的彼此去讨论这个问题。
嗯，对，也是一个好机会，让你跟你的女儿在更多的坦诚沟通啊，你跟她。是吗？姊妹听到哈？
听到，我就
是是是
最想呀。
对呀、因为我觉得哈，女儿就快要结婚了，跟你的关系呢也要好好培养多一点的这个爱里面的培养啊、毕竟呢，女儿她要步入另外一个家庭，她也希望更多可以从你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是关心，陪伴。有一些你的一些建议啊，也是好的，而且可能那么多年你没有跟他谈过前夫，其实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他多聊一聊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对，
对于他自己来建立家庭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而且让女儿知道现在的幸福的家庭哈，纵然就是说出以前的前夫的背景，也不会影响现在的你们的关系还有家庭。我觉得这个信心还有这个信任，可以让女儿她考虑要不要告诉她的对象。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她要告诉这个事情，让她的对象知道，她会预测有什么问题发生，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你女儿好好从要说出来或者是不说出来这个影响是什么，可以好好的谈。你觉得好吗？
是，
明白。
好啊，谢谢你啊，姊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时间也到了啊。我们感谢今天呢我们这些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你们也听到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你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